要上来，我还想他们继续再唱。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肉身的父亲，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成为我们的阿爸父。所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论我们带着怎么的重担，主你都挪开。特别也请你赐福这里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们和我们身边的或者不在我们身边的父亲们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主啊，你都眷顾他们，与他们同在。今天当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去思考父亲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也把荣耀归给我们肉身的父亲。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看这个看到一个台湾新闻的一个标题，那这个标题呢很吸引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标题呢其实看起来呢是令人就是令人思考的。这个标题呢是这样写的模范父亲长期家暴打老婆。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会怎样想哈，这个标题很矛盾对不对？模范父亲怎么会跟长期家暴打老婆放在一起呢？是有问题的，所以就引起我继续往下看进去了。那新闻的内容说是原来台湾台中县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回音哈，就是台湾台中县这个某镇有一位蔡姓男子，他是被太太指控他家暴，说他已经结婚25年，这25年来已经没有办法去忍受丈夫长期的对他施以暴力，所以他申请要离婚。然后呢，这个男的就回应说：“没有啊，我。”你看地方的这些领袖都给了我这个模范父亲的奖状，我怎么会打老婆呢？是老婆自己撞的，是老婆自己去撞椅子撞墙壁自己弄伤的，所以根本是没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呢我没有打老婆。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呢就是告到法院里面去，所以法官呢就传讯双方的亲友呢就来做见证，然后最后水落石出出来，他有没有打老婆？有。是谁说他打老婆？是他的儿女说，爸爸长期打老婆是很正常的事情来的，经常都有发生。然后呢经常有这个事情。但为什么他会拿到奖状呢？当地的人是怎么来判断他是模范父亲的呢？后来就去访问，你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奖状给他？他说：“哎呀，我们看到他对地方事务相当热心，子女也非常有成就，我们就理所当然认为他是一个好爸爸，所以把这个模范父亲给了他。”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模范父亲会出问题呢？是因为家里外面的人跟家里面的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在家里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但是他在外面是一个面貌，外面人看到哦，原来他很热心做很多事情，然后他的子女也很有成就，所以他很自然是一个模范的父亲。有没有看过这种例子？有很多人在外面哇，朋友一大堆，有很多人在外面看他孩子很好，其实儿子恨死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模范父亲的定义并不容易去掌握哈。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有没有模范父亲的？应该有哈，可能不多。那我们就想问，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模范的父亲？圣经有没有说？圣经当然没有模范父亲这句话哈，但是我们圣经有没有些教导？他有一些很普遍的一些教导，教我们应该怎么去为人，这些是有的。 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箴言二十章三到七节，是我最近在读箴言的时候，因为我们最近在讲这个列王记上下嘛，然后呢箴言也是所罗门写的，列王记也记载了很多所罗门的事情，所以刚好读到这段经文，然后就选了这段经文，但可能不是一个很完美能够表达这个主题的经文，但用了这段经文来去给大家所以说如果真的有模范父亲，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思考方向呢？从这段经文给你们提供一些供你们参考的方向哈。因为这段话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等下因为还会看的。那这段话呢表面说起来其实不知道他是在讲谁哈。因为他没有说他的对象是谁。但是第七节呢给了我们一些的线索。第七节是这样说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也就是说这段经文指的是一个对后辈有影响的人的，对不对？因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用这段话来描述一些对后辈有影响的人是很恰当的。所以如果说到对后辈有影响的人影响最深，或许是谁？可能就是我们的父亲，可能就是你，对你的儿女是最有影响。所以我们用这段话来去看看所谓的模范父亲到底是怎样也应该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今天就借用了这段经文来说一说模范父亲有哪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那这段经文里面有五个东西给你们去思考的。首先呢，一位好父亲应该是怎样的呢？一位好父亲呢应该是第三节那里所说的，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一晃人都爱争闹。这里所描述的有智慧的人是怎样的呢？他就是不经常去争吵，而且他能控制自己，他能够远离纷争，能够忍耐自己的。但是一个不能忍耐自己的人呢，他显出他的愚昧出来。所以一位有智慧的父亲一定要怎样？他能够忍耐，他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但这里也包含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哈，但父亲更应该如此。那曾经有人很生动地把这句话描述成这个样子哈，他说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位能保守自己远离纷争的人是受人尊敬的，而常常咬牙切齿的是愚蠢的人。我再读一次哈，一位能够保守自己远离纷争的人是受人尊敬的，而常常咬牙切齿的人是一个愚蠢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可能碰见过这种的情况，当你散步的时候然后你就看见有一只小狗，哎呀好可爱好可爱，你想冲前去，这只狗突然对你咬牙切齿，你会怎样？你喜不喜欢它？你就不喜欢它，你会跑开，对不对？免得真的被它咬了，你不想跟这只咬牙切齿的狗在一起。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你旁边你碰见一个人对人总是咬牙切齿的，你会不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当然也不喜欢。所以如果有一个父亲他也是对着他的儿女经常咬牙切齿的，你说他的儿女会喜欢见到他吗？大概也不会很喜欢。儿女都是喜欢看见父亲就是对他有忍耐，对他有接纳，对不对？所以一位好父亲他很自然会培养出温和忍耐很积极的性格出来。但没有一位父亲是完美没有过失的，但这却不是父亲不能够忍耐也不能克制自己的好理由。其实圣经常常劝我们呢为人要有忍耐，克制自己脾气能够做一个远离纷争的人的经文。我给你们看一些经文你就知道圣经在这方面是很强调的。首先罗马书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邪荡，不可增进嫉妒，特别强调不可增进嫉妒。然后哥林多前书这里是讲到教会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然后哥林多后书也是讲教会的，我怕我再来的时候 见你们不合我 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这些都是在讲教会，讲到不要纷争。那我们再讲到具体一点，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他说做监督的人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日益接待远人，善意教导，不可因酒吃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所以这句话的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他怎能够在教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呢？如果他在家里都不能管好自己的家，他能够怎能够治理好神的家呢？然后提摩太后书是这样说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常常说特别强调男人要温柔。我不知道一位温柔的男人是怎样的，你身边有没有温柔的男人？我说我们常常说女人温柔我们可以理解，男人怎么温柔你说牧师教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不过温柔通常是用来形容女生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群神学生呢，我们当时是晚上礼拜四有一门课，然后礼拜四完课之后呢，后来就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 每次礼拜四结束之后都是去买 Church's Fried Chicken， 然后去某人的家就在那边吃炸鸡，然后就在聊天谈神学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四都是如此。那有一次呢，晚上呢，我们也是一群人就在某人的公寓里面，我们就在那边一边吃炸鸡腿，然后一边就在聊神学，聊聊聊。那天聊神学就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最后谈到什么呢？谈到男生的择偶脚条件就是你希望你将来的太太是什么样子，你希望你将来的太太是什么样。我们那边当时很多人都是单身的，你希望怎样？其中有一个台湾的弟兄，他就说我的择偶条件很简单，七个字：温柔可爱会弹琴。我说温柔可爱会弹琴温柔可爱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要弹琴呢？他说师母都是要会弹琴才好一点帮助牧师说这样。不过他说可惜的是会弹琴的所有女生都名花有主在神学院里面他的意思是说，那温柔的女孩子我们可以知道，温柔的男孩子怎么样？怎么你是温柔的父亲吗？大家都不敢点头。那我对温柔的定义可是这样的，我觉得温柔就像海绵，你知道海绵是怎样子的吗？不只是吸水，而是当你一拳打下去的时候，海绵会怎样？它会变形。但是当你手一拿开的时候，海绵又会怎样？回归原状。温柔其实就是这样，它有立场的，它的信仰不变的，它的坚持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可以承受你给它的压力，它可以让步，但是它永远站在原点。这就是温柔，它不会去妥协，但是呢，它可以承受，它可以让步，它可以变形，但是它的原则永远是一样。这就是温柔。所以小孩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看到父亲的温柔，他可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次看新闻这很多年前了，香港呢也说到这个新闻，就说到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非常孝顺的，但有一天呢，她回到学校里面就被发现了遍体鳞伤，后来一查之下发现是被给爸爸打的，所以就去查，后来警察都要介入，后来发现情况是怎样呢？原来这个11岁的女孩呢非常孝顺，她很疼她的父亲。有一天呢，发现父亲有一天父亲回来很晚就是工作很辛苦然后呢妈妈呢就是好心就留了一块鸡腿就给爸爸吃的，但是呢小女孩就发现弟弟给她偷吃了，弟弟偷吃了爸爸的小鸡腿， 所以姐姐就骂弟弟哈，姐姐就骂弟弟说你为什么要偷爸爸吃的鸡腿吃，然后这个爸爸一回来看到女儿就骂弟弟，就很生气哈，为什么你骂弟弟，然后女儿说他因为他吃你的鸡腿，他吃我的鸡腿关你什么事，他说啪啪啪啪啪打得怎么样，把他倒吊起来，然后塞到马桶里面去，全身伤痕。结果呢就把然后这小女孩就哭啊，后来跟着第二天去上课，然后老师发现为什么全身是伤痕，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报警，然后警察介入，然后发现这件事情。弟兄姐妹， 我想作为一位父亲来说，他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成为伤害了自己女儿的一个父亲。所以弟兄姐妹，做父亲的，我希望我们学习忍耐，多能克制自己，做一个温柔的人，多向儿女微笑，而且不是经常咬牙切齿，而是个经常微笑的一个爸爸。我想这就是模范父亲的其中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向吧。所以一位好父亲是一位能够忍耐远离纷争的人。还有一位好父亲是什么呢？根据这段经文说，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但我特别想强调在家里勤奋。但这句话所说的是一个很勤劳工作的人，他说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这个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男人很多都怎样，其实都很勤奋，但很可惜呢，他们是在哪里勤奋？是在外面很勤奋，但在家里呢却不是很勤奋。不是说他不做事，而是在家里的儿女的生命性格上面他投资很少。好，就一个例子来说，我爸爸呢是个很勤奋的人，在我记忆当中无论我多几点醒来他总是比我早醒。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在睡懒觉，没有，一年365天从来没有试过我爸爸是晚过我起床。当然现在他年老了，就是经常在睡回来，就补充他以前没睡的那些日子。那以前呢看他呢从来不睡觉，然后很勤奋的，但是他是很勤奋，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的关系呢却是很远的。有时候我在想我的爸爸有什么可以想他可以跟我有沟通有交流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只有一件印象深刻，有些人也听过，我就是我当时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陪爸爸去送货，那天已经送货送到很晚哈，就是差不多将近5-6点钟要回家吃饭的那种时间。然后呢送完货之后我就帮他搬啊抬啊这种，然后我就往车上走，我就走在他前面他在我后面，突然间我发现他靠近我，然后他的手在我头上摸了一下，然后他摸我一下我全身触电傻了，然后不敢回头看他，我也不敢说你为什么摸我，我也不敢说谢谢你，我什么都不敢说，就傻了不敢讲话，他也没讲话，估计他也触电不敢回应我。但那一刻我知道他为什么摸我， 他是很感谢我帮他做事情，但我很不习惯他做这个东西，你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这样。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你问我爸爸怎样，我是说他很勤奋，但我跟他的关系呢我就记得这件事情就是他摸我那一刻 那一下，其实我是很希望他多摸我几下，但那一生人当中就只有这个可以怀念。当然我最近他有没有再跟他说，哎，你还记得你那时候摸我吗，他大概不承认哈，大概可能也忘了，我也不知道，没问他。但是我就觉得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感情上面，他的投资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导致我现在回念回想起来呢就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我不是说他不好，我只是说可惜的是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做一个勤奋的人是怎样呢？就是你在外面工作劳累可以，你在家里工作劳累也好，但你一定要投资在你的儿女的身上，给他们留下 一些美好的给他们一些美好的关系，让他有一些的回忆，让他有一些可以保存在他们生命里面的，知道父亲爱他。我记得以前看过有一个牧师，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有一天很深夜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写讲章，然后突然间他抬头一看，看见在他们书房有一个小窗，有一个玻璃小窗，看到他的女儿，六岁大的女儿瞪着眼睛在那看着他。然后呢，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大部分父亲都是这样，为什么不睡觉，快点回去上床去睡觉，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但是他说那天他本来口里已经要讲这句话，但是看到女儿的眼神，他突然间就停了下来，把他的笔放下，然后走到门口，打开门跟女儿说，你有什么事情吗？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吗？然后女儿看着他笑笑，我摇摇头，然后话也不说的就回到房间里面就去睡了。然后看着他很满足的回到房间，然后这个牧师说，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他说我给他的态度是让他知道我关心他，而他感觉到我的关心，他很满足，他就回去。他是两三分钟而已，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花的两三分钟可以影响他一世人。我可以告诉你，我爸爸摸我那一下零点几秒而已，但我现在五十几岁人，我还记在脑海里面，还有那个触电的感觉，就好像昨日的经历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各位父亲，你没有看重你跟儿女的关系，你没有让你的儿女知道你爱他们，他们很重要，你很重视他们。做父亲的态度能不能做父亲的态度是能够塑造出人格健康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然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可能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陪你的儿女做一些他喜欢又有益的事情，你这种关心陪他爱的态度，重视的态度，决定了你孩子一生的人格的塑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父亲节里，我的建议是，当众为人父亲的不要做一位缺席的父亲。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已经不是父亲了，是什么呢？是 grandpa。 其实你的角色更重要，因为你的小孩可能没有时间陪你的孙子，所以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来代替他们陪你的孙子，去栽培他们，培养出来，做一个勤奋的父亲，做一个勤奋的 grandpa， 不只是在工作上，而是在关系上勤奋帮助他们。所以一位好父亲呢，是一位能忍耐远离纷争的人，一个好父亲是一个能够在家里勤奋投资在关系里面的人，还有一位好父亲呢，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这句话不容易理解的哈，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虽明哲人，为明哲人，才能激引出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是这样说的，他说，人心怀谋略，好像深水，为明哲人，才能激起出来，就是。你可以翻译成是，人的思想有如深井中的水，为明智的人才会加以激起。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年轻人身上，就是年轻人的思想有如深井中的水，明智的父亲才会加以激起。那我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你旁边的人在想什么？知道一点不知道一点哈，大部分在摇头，在他心里的深处，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像深水的井，聪明的人会怎样？他去挖出他里面想的东西，把它挖出来。我现在跟我女儿聊天，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她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很讲技巧的。当然她现在还不是很成熟，很容易挖。 然后年纪越大就越难挖，以前小时候很容易挖出来的，啊，就一下子心里面全部跟你讲完了，然后现在要挖很有时讲究哈，比如说有时候问他，有没有男朋友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人讲这些东西呀？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很多的故事，然后就知道他们那些人在讲什么东西哈。你试一下，很容易挖出来。当然你现在你小孩大了，就你挖不出来，所以你要去挖出来他想什么。但你要挖，你要怎样？你要跟他聊天的。你要知道他想什么，你要知道他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那很多人呢是很期望，其实我跟你说，很多人是很期望别人能够了解他深水中的深井中的水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大部分人都不想把秘密留在里面的，他很想人家知道的，但他想你知道是想你去了解他，他不跟你说是因为他怕你会去怎么说他，对不对？年轻人，你大概不是太想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是，因为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不会理解你。但如果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会理解，你想不想让他们知道？你肯定很愿意让他们知道。你会去跟朋友说，不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你觉得朋友会理解你。所以，这就是做父母亲的技巧。嘿，我记得以前看到香港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有一个父亲呢，发现他跟他儿子之间的沟通出了个大问题。就是不是很明白儿子在想什么，儿子也不喜欢跟他沟通聊天，然后他发现这个儿子呢经常上网聊天哈，以前还没手机，当时是上网，然后没有时间跟自己聊天。后来他想来想去，我怎么可以跟他聊天呢？后来他就自己去学电脑，学上网，然后注册了一个网友，然后呢加入他儿子的群，然后让他儿子不知道是他，然后跟他儿子聊天朋友，那结果呢竟然看他儿子成为了网上的生死之交，很好很好的朋友，儿子跟他无话不谈，他也跟儿子无话不谈，那儿子不知道他是他爸爸。但后来呢无意中儿子有一天发现，诶，为什么爸爸的这有我的资料呢？才发现是他爸爸是那位好朋友。好，他知道了，不过他也谅解爸爸的苦心啊，他也没生气，然后他还改变了，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跟他爸爸的沟通也开始正常哈。所以你现在有时候去饮茶，你会看见一张桌子、一家四口，大家都在那里，可能他们正在聊天哈，那是他们的方式哈。我想作为父亲，千方百计的要激起他儿女心里面的话，用了这个方法。但我们不一定是要这种方法，但是花这种时间、花这种精力是很应该的。以前有人说一代就一个代沟，现在呢有人说是三年就一个代沟，其实我说现在大概一年就一个代沟哈。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这个社青团契，我们有一些留学生也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在聊天，然后我以为这些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这种相差不是很长时间嘛，就是中学跟大学的这个差别，他们应该会互相了解多一点哈。谁知道一讲起那些打电玩的东西，哇，哥哥姐姐都说没玩过哈，大家的话题全部不一样哈。然后他们都有代沟，我在想我怎么办哈？我在跟他们聊天，那个代沟更恐怖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更要花时间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们的小孩跟他们在一起，让儿女们知道我们是很好的聆听者，让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挣扎和感受跟我们分享，借着这样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我刚才说了，我很喜欢跟我女儿聊天的，我喜欢听他们讲话哈，然后他的同学呢，我喜欢跟他同学讲话啊，他同学有什么都跟他讲哈。所以后来有一次，他们几个小女生这个小同学哈，他同学的，他们都互相去过他们的家里哈。然后他们有一天，我女儿就跟我说，她说爸爸，我那些 classmate 全部都说你很酷哈，你是所有爸爸里面最酷的那一个哈。我说为什么很酷？他说你是最可以聊天的那一个，其他有些都很恐怖，不敢跟他们聊天哈。我说那挺不错哈，所以我说你爸爸还不错。他说呀呀呀呀，还不错哈，就是跟他们聊天哈有好处哈。然后跟 跟你朋你 女儿跟你儿子的朋友聊天，同学聊天是有好处的，你可以知道他们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然后你可以影响他们，你可以把一些东西传递给他们。一位好父亲是一个能忍耐远离纷争的人，一个好父亲是一位在家里很勤奋的人，因为好父亲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还有一位好父亲不但他可以聆听，他还是一个靠得住的朋友，不只是朋友，是靠得住的朋友。第六节说，人多诉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易着呢？那很多人都说自己很好，但真正忠信人多吗？那有很多人说我很爱我的太太，我很爱我的儿女，但是是否真的呢？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无数个具体的行动。如果我问你，父亲或者母亲也可以去思考，如果你儿子或者你女儿会写一篇文章来描述你，他会怎么写？你有没有想过？当然，或者我换个头来，如果叫你描述你的父亲，你会写一篇怎么样的文章来描述他？作为一位父亲或者母亲，你儿女会写一篇什么文章给你？如果他真的需要写这篇文章，会是什么呢？我就读过有一篇文章，他是收集了很多这些小孩写给父亲的信，有些父亲已经不在了，他就是写了这些文章是来纪念他们父亲的。其中一篇是这样说的：亲爱的爸爸，从小到大总把您当成不会倒的大树，尽管在您有痛苦的困难的时候，面对着我们的需要，你也很少说不，您从不让我们忧心，哪怕实际生活上有着大风大浪，你总是一肩担起，独自承担受，以至于我和弟弟妹妹无法体会你的心酸。爸爸，请你原谅我的任性，原谅我只是一味地在争取长大后脱离父母的自由，却很少关心你。爸爸，感谢你给予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父亲节这一天祝福你健康平安，女儿。你女儿会不会写这篇文章给你？或者另一篇这样说：爸爸，别人家是严父慈母，而我们家却恰恰相反，有你的宠爱，在60年代那时物资不算丰裕的乡下，我和弟弟们遭反倒经常可以嘴馋地偷吃到许多零食。记得有天晚上，你小声地召集我们几个萝卜头到房间，漂亮的马克杯冲泡着香甜的阿华田，不知道你们住在阿华田是什么哈，送到我们每个手上的那幅景象令我至今难忘。爸，我好想念你。还有另一篇是这样说的：爸爸，记忆中的你正直顽固，不向恶势力低头，也没见你掉过眼泪，更没看你屈服过什么。直到我19岁那年，你陪着我到教务处，低声下气地对教官递烟，为我说情。爸，你为我放下尊严的那一刻，却是你在我心目中最有尊严的时刻。他说：爸爸，谢谢你。弟兄姐妹，今天在你儿女的心目中，你又是一位怎样的父亲呢？是位靠得住的朋友吗？你为你儿女放下的，我跟你说，你儿女永远会记得你在他心目中反而会赚了很多很多的分数。所以一位好的父亲，他能忍耐，他远离纷争。一位好父亲，他勤奋陪小孩，陪他的家里的人。一位好父亲是一个好的聆听者，他能够激起他儿女心里面的心里话。 还有一位好父亲是位靠得住的朋友，最后还有一位好父亲是一位行为纯正的义人。第七节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义人，指的是那些无可指摘高尚的品格，对神，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事情都很委身，有忠心，诚实可靠的人，是儿女品格道德标准的榜样。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哎，这多难啊。但是让我告诉你，只要在主里，凡事都可能，因为主耶稣会帮我们做到，因为曾经应许过他要使我们改变。耶稣曾经说过，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他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已经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应许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就像风吹过一定会带来影响，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当中的父亲，如果你说做一位纯正的义人很难，那么我好消息给你，今天如果你是接受了耶稣成为你救主的人，或者你还没有信主，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是一位在神眼光中的义人。然后当你继续的把主权交在他手中，他会帮助你，你一定会成为一位行为纯正的义人。这样的父亲不但能够令儿女高兴快乐，第七节说他的子孙会怎样，是有福的。我想这里没有一位父亲不想把福气带给儿女的。既然我们想把福气带给儿女，你能够做的就是怎样，做一个行为纯正的义人，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我们知道北美的父亲节是每个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对不对？台湾的父亲节是什么时候？8月8号，哈，八八节，哈。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除了台湾之外，我们都是以北美的这个父亲节为主。大家知不知道北美的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啊，母亲节以前我们讲过哈，母亲节的开始比较早哈，父亲节比较晚。那你知不知道父亲节怎么来呢？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因为跟我们很靠近。就是北美的第一个父亲节的庆祝呢，就是在华盛顿州。在西雅图附近有个城市叫 Spokane Washington， 知道吗？ Spokane 在那边开始的。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故事是这样的。在1909年的那一年，有一个叫 Mrs. Dodd 杜德夫人，她年纪已经大概是中年妇人吧，她就在这个华盛顿州 Spokane 这个城市一个教会参加早礼拜的时候，那天是母亲节啊，母亲节很自然就是有庆祝母亲的活动，因为那个时候母亲节已经是成为这个美国一个节日。然后他就看到有母亲节，但他想来想去，哎，好像从来没有父亲节哈，为什么不庆祝父亲节呢？父亲为什么不被纪念呢？所以他就很纳闷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事情呢？因为杜德夫人的父亲是个很伟大的男人哈，因为杜德夫人的爸爸在杜德夫人13岁的时候，妈妈就死了，这个丈夫就死了，他的太太，所以留下6个子女，杜德夫人是第二个孩子哈，然后呢，这个杜德夫人的爸爸就含辛茹苦的独自一个人呢，抚养这6个小孩长大，平时上班在农场里面，然后下班之后要照顾这6个小孩的需要哈，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孩， 所以他非常体会父亲的辛劳哈，他白天工作，晚上要照料家里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经过几十年的辛苦，儿女们终于长大成人。你知道当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很希望是怎样呢？就爸爸能够安享晚年。但是当他们正想要让有能力让爸爸安享晚年的时候，爸爸就因为辛劳过度就死了。所以杜德夫人特别遗憾，1909年刚好就是他爸爸过世那一年，然后他去到教会看见母亲节的庆祝，就想到爸爸，所以他就走去跟他牧师说，牧师为什么没有父亲节啊，牧师想也真的是哈，但从来没想过哈，为什么会没有，然后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吗？他就把他爸爸的故事告诉了牧师，牧师也很受感动，他就鼓励杜德夫人说，你不如去看看争取吧，看看可能从我们教会开始，我们有一个纪念父亲的活动，就这样。于是呢，他在1910年呢就开始推动成立这个父亲节的运动，然后到处教会啊组织去跟他们谈了之后，他们都支持他，然后他就写信给市长跟州政府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在他奔跑努力之下， Spokane 跟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所以在1910年6月19号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的庆祝，就是在 Spokane。 但它还不是全国的一个节日，到了1924年，美国总统 Coolidge 他支持父亲节成为美国的节日，但是没有通过哈。到了1966年， Lyndon Johnson 宣布1966年的6月第三个礼拜天，那一天是纪念杜德夫人的爸爸的日子，只是那一年而已。一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正式签署文件，定每年的6月第三个主日是美国的父亲节，经常性的一个节日，然后加拿大也用了这个日期。所以也就是说，父亲节比母亲节晚了几十年。为什么父亲不被纪念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哈。我记得以前我去巴拿马，然后当时就我二舅就接我，然后有一天是下班时间，哇，堵吃堵的，你知道南美洲哈，堵得很厉害。他说，哎，这个堵还算得什么，如果真正的节日来的时候，就堵得走路比开车还快。我说那是什么节日？他说就只有两个节日是特别堵车，啊，那天他们都不出门的。第一个节日是什么？圣诞节。第一个节日你知道是什么吗？母亲节。他这里的母亲节是很隆重的，父亲节是没人庆祝的。说为什么？那你想想，这里全部都是未婚妈妈，然后爸爸全走掉了，啊，一点责任都不负，这些小孩长大只记得妈妈不记得爸爸，所以妈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妈妈是个大日子，父亲全部是抛弃他们的男人，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他们只庆祝母亲节，不庆祝父亲节。当然这是我们要反省的，对不对？父亲为什么常常被儿女不纪念呢？但我们回头看，这位爸爸，杜德夫人的爸爸，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能忍耐，他很勤奋，他很好的聆听他小孩的需要，他是他们靠得住的朋友，所以他来做所有父亲的典范。这个父亲节我想也的确是很恰当，但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父亲的功劳也真的不少。虽然今天一般人对父亲节的庆祝活动不像对母亲节一般的重视与热闹，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对于父母的关怀却是一致的。当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我们的时候，父亲也在努力地扮演着上帝所赋予他的温柔的角色。或许我们努力思考着怎样为父亲去买一些 礼物或者请他们吃什么饭的时候，不妨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真的爱我们的父亲，啊，如去回应他们曾经为我们无私的所付出的那些，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去回想我们的父亲，我们怎样可以去孝敬他们。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真的是能忍耐，是远离纷争，是在家里勤奋，是很好的聆听者，是儿女靠得住的朋友，又是纯正的义人，是否真的如此？我们的儿女如果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话，应该会因为我们而蒙福，父亲节对他们来说也会更加的有一些的意义，所以就让我们这样去做。在这个父亲节里，如果你是父亲，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我们也去尊敬我们的父亲，去回想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表扬的地方。让这个父亲节也让我们去回想我们的天父，他就是唯一那位模范父亲，他对我们不发怒，向我们施恩慈，他以前有个神学家说，我们的天父常常用左手跟我们打架，但是却又用右手来帮我们打架，明白我说，他用左手来打我们，但是用右手来打他的左手，来保护我们。天父就是这样的慈祥对我们，让我们也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在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扶持我们，感谢你来赐我们许许多多的恩惠。在这父亲节里，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天父也赐给我们有父亲，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蒙受他们的恩惠，也求你赐福他们。主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我们儿女的父亲，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帮助，让我们能够成为影响他们生命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